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威胁施加严厉关税之后，哥伦比亚在遣返移民问题上妥协。特朗普就职之后，美国迅速驱逐无证移民。奥斯威辛解放80周年，欧盟主席呼吁永不遗忘。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特朗普对华软硬兼施， TikTok 禁令松绑，关税大棒挥向中国。对此，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是这样分析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跨党派的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大的操弄空间，最终我认为合局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半卖就不禁亦都不是太过可能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想星期日作出让步，同意接受遭美国军机遣返的哥伦比亚公民。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征收严厉的关税，以惩罚哥伦比亚违抗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哥伦比亚左翼总统佩德罗之前曾经表示，他只会有尊严地接收公民，比如通过民用飞机，并且已经拒绝两架载有被遣返哥伦比亚公民的美国军用飞机。重新上任不到一个星期的特朗普作出了激烈回应，威胁对哥伦比亚实施 25% 的关税制裁，并且将会迅速地将制裁幅度升级至 50%。佩德罗最初试图反击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星期日结束的时候他作出了让步。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穆里略在深夜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说：
Comunicado oficial, el gobierno de Colombia informa。
穆里略表示，哥伦比亚已经是克服了僵局，并且将会接收被遣返的公民。白宫的一份声明表示，哥伦比亚已经同意无限制地接收所有被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包括通过美国军用飞机遣返的移民，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或者是延误。声明当中还表示，今日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再次赢得到尊重。美国当局正在每日逮捕几百名的无证移民，并且将他们送回去他们的祖国，履行特朗普总统2024年竞选的时候所作出的驱逐大批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星期日面向全国表示，我们将会严格执行移民法。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白宫的统计显示，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头几日就有1000多名的移民被捕，几百人被遣返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上个星期的危地马拉。特朗普星期五在北卡罗来纳州视察台风海伦的洪水复原努力的时候对记者说，进展是十分之顺利，我们是正在将那些坏蛋顽固的罪犯是赶出去。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表示，这些人是凶手，这些人是最坏的人，最坏的人我们先将他们是赶出去。白宫公布了带着手镣的移民登上是 C-17 军用运输机离开美国的照片。特朗普的边境沙皇霍曼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表示，全国范围内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逮捕。特朗普批准向美墨边境派遣1500多名的军人。霍曼表示，你会看到人数会增加，他们在当地是建立一个安全的边境。多个国家领导人星期一将会出席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举行的80周年纪念仪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仪式前夕的表示，欧洲有责任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冯德莱恩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帖子当中是写话，明日是奥斯威辛 被克魯納粹集中營解放80週年，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被冷血謀殺的600萬猶太人以及大屠殺的所有受害者。他還表示，隨著最後的生還者逐漸離世，作為歐洲人，我們是有責任銘記這些無法言說的罪行。歐盟委員會總部大樓在星期日夜間點亮了燈光，以及字樣向大屠殺的受害者致敬。馮德萊恩表示，反猶太主義正在歐洲再次抬頭，我們必須要在網上邊和線下邊對抗反猶太主義，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美國組織反極端主義計劃將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霍斯的住所改建成為是極端主義研究中心。這項計劃與奧斯威辛比克魯博物館合作啟動，並且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與著名的建築師李柏斯是合作完成。霍斯在1940年至1944年的期間擔任集中營指揮官的時候，策劃大規模工業化屠殺，以毒氣室謀殺猶太人以及其他的受害者。他在戰後被波蘭法庭審判，並且在1947年在集中營遺址被絞刑處死。奧斯威辛仇恨極端主義與種族研究中心主任普爾斯基表示，忘記霍斯的名字這裡並不重要，我知道有些時候大家是來到這裡會聽到他睡覺的時候之類的故事，但是這個完全不重要。這座的房屋既沒有歷史價值，亦都沒有象徵意義等等，未來發生這裡的事情才是最重要。
My dream and those of our colleagues is that every visitor, every fellow,
反極端主義計劃首席執行官華萊士亦都表示，我的夢想以及我們所有同仁的夢想是讓每一位來到這處的訪客、學者以及研究員，無論他們來自哪一處，都能夠採取行動對抗極端主義以及是反猶太主義。中國一月份製造業活動意外萎縮，根據星期一官方公布的一份工廠調查顯示，製造業表現降至自八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引發了外界呼籲中國政府是持續採取經濟刺激措施以提振經濟。一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從12月份的 50.1% 降至 49.1%， 低於 50% 的增長和萎縮的分界線，亦都低於路透社調查的 50.1% 的中位數預測。中國18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24年實現了政府設定的大約是 5% 的增長目標，但是增長結構不均衡，出口和工業產出遠遠超過零售額，而失業率仍然是居高不下。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將會在2月1日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 10% 的懲罰性關稅，目的是迫使北京打擊芬太尼化學前體的反運。英國《衛報》在星期日1月26日的報導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會在下個月訪問英國，與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舉行會談。報導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講話，英國外交部正在為接待王毅2月中旬的訪問做準備。報導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的講話，王毅這次的訪問的目的是舉行英中戰略對話，這個是2018年以來的首次。英國外交部未有立即回覆路透社提出的置評請求，而路透社未能夠立即聯繫到中國外交部是發表置評。英國財政大臣李允晴在這個月初訪問了中國，這次的訪問旨在恢復2019年以來一直被凍結的高級別經濟財政對話。已年70歲被稱作為是歐洲最後獨裁者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星期一確定將會繼續延長他已經逾30年的統治。之前該國選舉官員宣布他在總統選舉當中獲勝，歐洲政界批評這場的選舉既不自由也不公平，反對派則是批評選舉是一場騙局，只有政府欽點的人參選。以色列軍隊星期日1月26日對黎巴嫩南部以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開火，打死了至少23人，數十人受傷。以色列和真主黨、武裝以及哈馬斯之間的停火協議似乎是岌岌可危。黎巴嫩衛生部表示，至少有22人是被打死，24人受傷。以色列同時證實不會按去年11月和真主黨達成的停火協議的規定，在60日內是撤軍。 白宫在星期日发表声明说，在美国监督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将会持续有效到2月18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有海外港人节目介绍一位从委内瑞拉回流回香港的港人，看一看他在香港的生活态度。另外亦都会讲到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孕妇飞到去美国领地塞班岛去生仔的，究竟为什么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特朗普对华软硬兼施， TikTok 禁令松绑，关税大棒挥向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依此的涉华政策有两大的焦点，包括推迟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禁令，并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这个软硬兼施的策略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对华立场有所放缓，建议观察人士警告特朗普此举更加似是一贯的谈判策略，未来美中在关税、科技及贸易战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升级，而 TikTok 亦都恐怕没有半卖就留低的转滑空间，最终仍然难以逃脱不卖就禁的命运。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特朗普刚刚一上任就签署行政命令，给予 TikTok 禁令75日的缓冲期，并提出可以接受50%的股权出售给美国公司，但这个缓和态度也伴随着如果不出售将会征收100%惩罚性关税的强硬表态。这个一软一硬之间，特朗普成功地将 TikTok 从熄灯的边缘救回来，亦都似乎为他不卖就禁的命运留低半卖就留低的转环空间。然而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主任洪敬富认为， TikTok 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共识，并已经通过多项相关法律，因此特朗普的行政裁量权无法超越法律，最终 TikTok 仍然可能必须接受出售或者退出美国市场的选择，而没有半卖就留低的转环空间。洪敬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跨党派的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跨党派支持，而且最高法院都支持，所以我不认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有几大的操作空间，最终我认为合局的几乎是不可能，就是半卖就不禁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不过在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相对乐观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ikTok 半卖就留低合局的可能性很高，因为 TikTok 帮特朗普在大选中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他已经对这个平台有好感，而且重返白宫之后亦都释出善意，既然美国退让，中方就没必要死活撑住，应该有退一步的可能性。不理 TikTok 交易最终走向合局定是破局，位于评级位于香港的亚洲主权评级董事祖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件事背后再次凸显出的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手法。他说，
When it comes to TikTok, I think this current episode is kind of a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e might see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他说针对 TikTok 最新发展可谓是特朗普政府的典型代表作，亦即他会将各类形势转化为对华谈判的筹码策略， TikTok 可能只是他大局下的一步棋。我认为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美中关系紧张在各个层面持续升级，不单止在贸易关系。祖克说，虽然特朗普上任这个礼拜以来对中国出现和解的态势和语调，但取决于美中两国未来的谈判进程，两大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降温，也都可能重燃爆点，并再互相祭出惩罚性关税、芯片禁令等科技出口管制或制裁黑名单等。而这样的不确定性也都包括口头威胁提高关税，都不利商业的投资决策。特朗普1月21号宣布，基于北京将会危害美国人的毒品芬太尼途径 墨西哥和加拿大大量运送去美国，他因此考虑将于2月1号起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令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的惩罚性关税。洪敬夫说，以去年前11个月为基准，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为 19.2%， 如果未来提高10个百分点之后，对华起征关税约达三成水平，不过这个力度将远低过特朗普选前威胁的六成水平。对此，洪敬夫同惠誉评级的祖克都认为，加征一成关税只是特朗普跨出的第一步，未来关税大盘恐怕渐进式扩大。特朗普已经指示美国联邦机构4月1号之前去全面评估美中贸易议题，包括分析两国于2020年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对华长年贸易逆差原因、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往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操纵手法等，并提出关税等补救措施建议等。特朗普亦提出盼于上任100日之内，亦就是4月底之前，有机会出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面展开沟通。洪敬夫说，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恶化到去超过10,000亿美元，再加上中国其他对美采购、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特朗普必然再挥关税大棒。针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专家分析中国可能会采取三大应对措施，其一就是加大财政刺激政策应对外部冲击，亦都拉抬内部景气疲软，其二就是允许人民币微幅贬值，都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不过走贬幅度不可能太大，以免引来货币操纵的指责。最后中国也都会反制，相对应该会制出出口禁令，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之类的报复措施。然而对于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部分中国出口商并不以为然，因为最终成本将会由美国消费者去承担，根本惩罚不到中国厂家。一位位于浙江义乌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林姓出口商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经营的小商品出口去年业绩增长三成，毛利可以高达两成，但基于当地厂家太多太过贵，削价竞争无可避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每年北马里亚纳群岛都会庆祝这个美国领土上出生的第一个新年 BB。 然而2025年的新年 BB 和往年不同，它是一位中国孕妇通过生育旅游在塞班岛生下来的美宝。自2009年塞班岛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以来，在这个美属岛屿上生下了3300多个美国宝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九岛和余姚发自塞班岛的报道。
据当地媒体报道，诞下2025新年宝宝的中国妈妈是30多岁，来自上海。她三个月前和丈夫一起抵达塞班岛，1月1号凌晨4点左右，在当地唯一的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名 7.2 磅重的女婴。因为诞下新年宝宝，当地一家的机构还送出了一份新年宝宝的大礼包，这位的中国妈妈不愿意透露姓名。我们亦都未能够联系到这位的中国妈妈，但是数据显示到塞班生孩子的中国孕妇并不少。根据北马里亚纳政府向医院提供的数据，自2008年至2024年的9月，外国游客在塞班分娩了3706个婴儿，其中3358个是中国孕妇所生，比例是超过 90%。 2017年到2018年是高峰期，中国孕妇在塞班生下的小孩有544名到574名的婴儿，甚至是超过本地新生儿的数量。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到塞班生孩子的中国孕妇人数大幅下降，疫情之后有所回升，但是保持在较低水平。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到塞班生小孩的中国孕妇为91人，和高峰时期相比减少了九成。一些当地人士表示，过去在街头以及海边经常是能够看到散步的中国孕妇，但如今是不多见。一位母婴店的店员表示，现时是入境塞班的时候，海关亦都会查得是好严。 在塞班的幾日採訪當中，我們獲悉有兩三位的中國孕婦正在待產，在醫院亦都遇到過帶新生兒回診的中國媽媽，但是當我們提出採訪請求的時候，大多是吃了閉門羹。來自中國廣東的小葉是唯一願意接受採訪的中國寶媽，她的女兒比新年寶寶早一個月出生。小葉直言自己是為了讓細路仔攞美國護照，讓細路仔的未來有更多的選擇。他說他本身就是想給寶寶一個更好的門檻，因為就是美國護照，不理是去全世界哪一個地方，相對來說都是方便很多。塞班島作為美國的領土，在當地出生的孩子根據美國憲法當中的出生公民權的規定，可以自動獲得美國國籍。不少中國準父母會選擇美國本土的洛杉磯以及舊金山生美寶，選擇是塞班島，大多是因為中國公民可以在沒有美國簽證的情況之下入境。小葉說她是因為意外懷孕，時間緊迫，來不及是申請美國簽證，從而選擇了對中國公民免簽的塞班島。她說自己決定到塞班生子之前曾經到島上考察，並且懷孕七個月的時候再次入境塞班。由於自己的孕肚並不明顯，並且是兩度入境，順利通過了海關的檢查。塞班當地的官員表示，外國孕婦到塞班生子並不違法，但是利用免簽政策逾期滯留則是違反法律。北馬里亞納群島的總督帕拉西奧斯表示，來塞班生孩子這個並不違法，然而母親在這處逾期居留就是違法。中國孕婦通常在懷孕30週左右入境塞班，生產完畢之後還要坐月，並且在辦理原寶寶的美國護照等文件之後才會離開，整個過程一般是要3到4個月。2019年以前，塞班允許中國遊客在島上停留45日，2019年以後縮短為14日。小葉計劃留在塞班是撫養孩子，儘管他知道自己的行為涉嫌違反美國法律，他是希望未來能有方法解決他面臨的困境。
国内这样子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他的价值观会不一样的。
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国内的那种教育环境也好，生活的一些环境太压抑了，太压迫了，就连我自己都想逃离的那种。
小葉樣子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啲小朋友的价值观会不一样。他還說國內的那一種的教育環境也好，生活的一些環境太過壓抑，太過壓迫，就連他自己都想逃離。他還表示，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管控措施堅定了他離開中國的想法。不過隨著特朗普即將再次就任總統，他誓言打擊非法移民和取消出生公民權的立場，亦都令到他逃離中國的小葉感到不安。在採訪當日，小葉剛為女兒遞交美國護照的申請材料，她特地選擇了加急辦理。她是擔心特朗普就任之後的政策變化可能會影響孩子的國籍身份。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下面請聽一節海外港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頁的人生的呢？
在今集的節目裏面，我們就會繼續介紹一位回流回香港的海外港人。他原本在很小的時候移民了去委內瑞拉，是近年回來香港定居生活的。
在另外其中一幅引人聯想的 P 圖中， Tommy Ong 插了35部攝錄機放在一個香港站地鐵站牆壁上，這些攝錄機都在同一時間同一個角度去拍攝一個剛剛經過的黑衣途人。
這個、不禁使人聯想到中國大陸的監控程度會否真的一日在香港出現呢？ Tommy 如此回答，他說
其實我的作品就即每個人看的東西都不同，即我出發點可能就剛才我說很簡單地，但如果你啲人觀眾是聯想到其他東西，這個我是控制不到，還有都是即我完全是沒辦法這個預料到他們會想什麼，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我看到很多 CCTV 那就放下去，那背後的訊息如果有人想加鹽加醋或者什麼，那我是控制不到咯。
2023年2月初，香港和中國內地即將全面通關， Tommy 又在網絡上張貼了一張令人感覺震撼的照片，相片中顯示了一列東鐵列車的車廂車門，車門外有16隻手掌緊貼在車門的玻璃上，車廂內的屏幕顯示器寫上了羅湖站的名稱，這個是所有從中國羅湖入境香港後唯一能夠乘搭的交通工具，配以黑色昏暗的冇燈光的車廂環境，記者不其然個人主觀直覺地聯想到南韓一出恐怖電影《喪屍列車》當中的一些情景，記者直接了當問 Tommy 難道不怕別人誤會他是意有所指東鐵在通關之後喪屍會帶病毒南下香港嗎？
所以我的原意多數都是會寫清楚在個 caption 下低，其實我是講緊乜嘢，我純粹講緊通關，咁通關就啲人會逼爆個地鐵個火車度咯。咁你話如果你啲手啲人見到有啲人話，即係講話係喪屍手，咁呢個係完全唔關事，因為我都係普通手咯。如果我真係想整啲喪屍手，我就會專登整到係真係一睇就睇到係喪屍手啦。
儘管他從過往在委內瑞拉的生活中學習了幽默感，但不爭的事實就是委內瑞拉的講笑空間在馬杜羅政權下越來越收窄，那些漫畫家、評論家或者在電台裡面聚事的人早已經被迫離開該國了。在港版國安法下的藝術創作空間有多大呢？ Tommy 不否認的話，當然是會有某程度上的影響，但這個並不是說他改圖的範疇就一定會縮窄，他還有空間選取其他題材讓自己發揮所長。他承認每個人對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今天有些事不能夠說，現在更加知道有些事情是很敏感，那就完全避免觸及。 Tommy 強調，如果遇上一些很有共鳴的新聞題材，他還是會用自己的方法簡單地表達心中所想。 Tommy 最後話：
咁我就純粹即知道有呢樣嘢，咁我就避免再講關於呢啲嘢嘅話題，因為你知喺你完全唔知道條線係點樣畫，又或者係去邊度，咁我即其實咁多其他議題我可以創作嘅，咁我講呢啲嘢咁都冇乜太大問題嘅，對於嚟講。咁我係集中其他我嘅精神去講其他嘅議題咯。咁依一類嗰啲我就完全唔玩啦。而家
Tommy 話：縱然係表達空間收窄咗，眾多嘅藝術家、評論家因政治原因早已經離開委內瑞拉，佢哋冇咗表達幽默感嘅公共渠道，但呢個並唔代表住幽默感已經喺社會中消失。佢話：一般仍然喺委內瑞拉國內生活嘅普通民眾，仍然保存住嗰一份中意講笑嘅幽默感。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